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在这最虚浮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想寻找内心最纯粹的自己，每个人都是来看你最美的一面，但我却想要见你最纯粹的一面，然后仍旧迷恋你。我听信了所有的风言风语，所以决定去一个神秘的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秘的西藏，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海明，正是去了这个最神秘的地方。那么让我们掌声欢迎海明，跟我们打个招呼，来讲一讲他跟西藏的故事吧。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海明，我是在西雅图这边工程师，很有幸能做客人在旅途，与叶子一起畅谈我这次回国的一些旅行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当然海明还忘了提一点最重要的，他其实是我们中文电台的新闻主播，所以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海明的声音一定觉得非常的熟悉。对，可能回国了一段时间，暂别了我们这个新闻频道的这个工作，现在回到这个话筒前，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非常的亲切，能够跟我们的观众电波前交流，感觉内心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温暖。
对的，这回呢，海明将给我们带来他这一趟回国，大概为期两三周是吗？
三周。
对，三周的一个行程。那么这回这个回国的行程大致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呢，就是我这次主要目的是回国办我的 H1B 的那个 Visa Stamp， 那所以的话，我的很多的计划都是据此展开的。那我是12月30号回到北京。然后1月6号的一个面签，然后1月17号回来，所以我一切计划都是根据这个来的。那我首先第一周回到北京呢，就是办好了我的身份证的更新啊，我的这个手机卡这个更新。
哎，其实特别想在这插问一句，现在国内办手机卡这个是个什么流程？
是这样的，就是国内办手机卡是必须需要你的身份证的。像我刚下那个北京国际机场呢，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因为在机场出站的时候就可以办这个手机卡。但是对我来说有点不巧，因为我上次回国的时候那个身份证是已经过期了，所以他们是不接受这样的，所以造成我非常的被动。我当时是朋友来接我嘛，我自己手机没有信号，然后找不到他，他也找不着我。那后来呢，在国际机场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然后给我分享了她的那个热点，然后找到了朋友。
所以现在回国其实如果没有，比如说没有身份证，或者说没有其他的一些通讯设备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是吗？
我觉得最好是能够比如说我之前我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在这边你在人在美国的话，是可以有一种服务，可以先提前办好这个国内的手机卡，他给你寄到你这边，可能收费稍微高一点，但是你如果回去去玩一次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要是不办，那最好的话到了北京机场你有这个身份证，可以下了机场立马办
一个会比较好。对的。那么海明这趟主要是签证为主嘛，那想问问你上一回回国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一次回国还是2017年的春节了。
哇，那转眼是差不多3年过去了。
是这样的，一切时间都非常的快，3年前我还在加拿大。
对，这个3年你感觉这回回北京是什么一种感受？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巨大的不同？
3年前就是2017年之前的话，就是包括2017年那几年之前，我都是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国一次，然后所以我对基本上国内的一些比如说滴滴打车啊，然后这个支付宝支付啊，或者坐地铁啊，各种我是还是挺门清的吧。然后但是这几年从2017年到2020年的话，我觉得新出现的事物也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挺适应挺习惯的。
就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对，我觉得就是我以前就觉得这很好用，现在还是像以前那么好用。 对对，
而且很多其实像移动支付或者之类的，在美国这边也并不是特别的流行。
对啊，像我们这个在这边还要用这个 Venmo， 算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支付平台了。
对，结果国内现在都是扫脸支付、扫码支付，真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在北京，以前是在北京读书是吗？
对，我本科是在北京念的。
对，那北京的变化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我这次回去，我感觉就是冬天北京的空气更好一些了，就是这几年北京的这个天气空气质量是变好了。
哦，好的。那么你也说了，其实这一趟其实主要是回去看看朋友，对吗？
对，我在北京的话真的是安排了好多的这个 meeting， 我特别想了解我北京的同学他们的就业情况，他们的生活情况，就是了解他们以后的这种比如说发展思路啊，他们的公司都在做些什么东西，看看他们的文化氛围啊。所以这次感觉这方面收获也挺大的。
对，所以说你去见这些同学其实是跟你从事相同行业的几乎。
嗯，以前大部分人都是我的本科的同学或这个学长什么的，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在科技领域，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会跳到比如说这个金融领域，我觉得也是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就是想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哎，那到底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就在北京见我的同学这一块呢，我大概是就是首先我第一周是旅行了，第二周的话是在北京，第三周是在我的家乡。所以第二周大概就是大概五六天的时间，我一天要见差不多两个人，然后就是 back to back 这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真的。比如说我第一天就去见了我的，其实应该算是我的，就是我的亲戚了。然后首先我觉得你刚才问到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以前一样，就是空气更好了一些，然后这个给我整体的感觉是它的效率会，它就是给我一个整体的一个创新工厂的一个感觉啊。其实给我最大的变化的一个感受就是还是我自身的朋友他们的变化吧，因为像我这个年龄很多人就是成家立业，然后到现在的话很多就生孩子了，
就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是是的，就是就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觉得挺温馨挺幸福的吧。假如说我当时没有出国，我在北京留着，也许我也是这样子，
可能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对对对，这么年在国外就是反而习惯了一种自由的生活，
可能别可能这就是一个围城吧，你看着别人在围城里面幸福，可能围城里面的人也看着你在外面自由的翱翔了。
我觉得对，就是围城 in a good sense， 就是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然后他们也觉得我都挺也挺幸福的，所以我们都挺开心的。
对的。那刚才是讲到了生活上的一些变化，那你也说了其实你更多的想了解在工作上这个在国内工作跟在美国工作到底有什么差别，大家对未来的一个期许，一个个人发展的变化。那从你跟你的这十几位朋友甚至是二十几位朋友的交流当中，你可以感觉到在高科技这个领域，比如说国内北京作为这个国内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算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就我这次跟我朋友在科技领域的话，我主要去探访了几位在腾讯的话，他在北京刚建了一个最大的，号称是这个亚洲最大的单体的这个办公室，它是400米还乘以400米的，然后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那边，跟百度总部是紧挨着的，但是它的面积要大非常多。然后里面的设计风格的话就是非常的就是像是一个 indoor campus 一样，像一个 mall 一样，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 fancy。 然后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是做腾讯 cloud， 我觉得他的生活状态还挺好的，就是腾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尊重员工的吧，就是他并不是996，他可能就是995，他周六周日是不上班的。然后腾讯云的话去年的业绩也挺好的，他们每个人都发了很多奖金，然后云这个 team 的每个人都获得一个最新的 iPhone。
哦，就是员工福利挺好的，特别是在年底的这种时候体现的。
对，我觉得腾讯应该算是国内的这个 互联网企业里边给员工的待遇最好的一个企业吧，就是至少就是属于一线超一线的这样一个企业待遇。然后他们的食堂都是免费的，然后吃的菜也特别好吃，我在里边我蹭了好几顿。
就吃到啥好吃的，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公共食堂或者怎么也是，这种员工福利其实也是真的是挺吸引这个程序员们的。
对，就是我在那边吃了什么呢？就是，首先我朋友他觉得我来了嘛，他就是专门请我去了个付费的食堂，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免费的食堂要看上去要更好玩一些。
哦，他们还分付费食堂跟免费食堂？
就是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了，但是他有付费的地方，然后我朋友可能觉得要带我吃点高级的嘛。但是我吃完之后，他带我走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免费食堂里面卖的东西真的是挺让我动心的。比如说
有啥？
他们卖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玩嘛，就是做一些五彩的饺子啊，就是饺子皮儿里边擀不同的汤汁什么的，做成它不同的颜色，然后那里边都
有
卖。对，然后就是它里边大概有三四个比较大一些的食堂吧，然后也有这个咖啡厅什么的。我就是去主要看了两个食堂，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卖这个五彩饺子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食堂，我去吃了一个那个北京的那个北京肉卷饼吧，就是然后里边放了一些鸭肉什么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食堂里面可能因为腾讯员工也来自于这个全国各地嘛，说明它涵盖的种类比较多，感觉有点像那种比较好的高校食堂的感觉了。
对，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食堂的师傅也是做的特别用心的。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这个肉卷，我觉得在外面卖的话，就是那样一个肉卷可能就是现在的物价下都要得20-30块钱呢，但是它里边就是你随便吃。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这个文化娱乐设施，它里边的话有内部的这个篮球场，然后乒乓球场，然后这个羽毛球场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些都是一般在体育馆里边才有的，但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单体的 office 里面它都是提供的。那里边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一个类似于咖啡书店的一个地方，那里面会卖很多现在的畅销书啊，以及很多这种手工的制品，像什么折纸艺术现在挺流行的在国内，然后还有一些画廊什么的，就是它腾讯内部也有自己的这种 club。
这个里面还有画廊？
一个比较小的画廊跟这个书店是连在一起的。
听起来是从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全方位这个包装员工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朋友也认为了，就是算是这个国内互联网企业的这个比较一流的这种一个水平状况吧。就是我觉得他的生活状态是很好的，一方面他的员工待遇很好，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很好，同时的他的这个薪酬福利也挺高的。虽然说他就是也有些遗憾，比如说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在抖音火起来之前加入抖音，
没有及时的进入创业公司。
对，
但是听起来这个腾讯在你说的这个 office 听起来就是对员工的培养是非常投入的感觉。
腾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其实我以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腾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企业文化上是做的国内的企业里边算是挺好的。
对，那刚才讲到了一些跟员工的这个生活状态跟相关一些，那你觉得你参观了之后觉得他们的工作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
像在腾讯还属于比较好的了，就是我的朋友基本上就是早上9-10点去到 office， 然后晚上9点坐班车回去。然后像他的话要好一些，因为他不需要一周6天上班。像我在百度在滴滴的朋友，他们就是经常还是周六还是要上班的，
996996。
对对，
所以说刚才其实海明更多的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朋友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生活的状态。那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互联网科技未来的展望跟事业自己以后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中美交流契合的地方，或者说又有哪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 中美这个互联网企业的不同吗？
这个话题有点大了，我们可以缩小了讲讲。你觉得有没有比如说跟朋友聊一聊，哎，未来有一个什么发展的规划，不知道国内的一个职业规划跟美国的一个职业规划对于这个专业来讲是否有一些不同？
我感觉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吧，真的就是像我在腾讯的这几个同学呢，他们包括就是我腾讯的这两位朋友吧，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男生的话，他是比较有野心的，比较有 ambition 的，他是比较希望以后能够抓到一些独角兽的这种机会吧，
创业的机会。
对，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他是一个学霸，是一个妈妈，然后我感觉他还是希望比如说35岁之后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单位，不需要每天都996啊这样子。
更多的重心可能放在家庭上，对吧？
对，他有个想法就是以后可能会去一些体制内的单位。对，然后像我在这个百度滴滴的，他们很多都是做技术的吧，就是他们的技术也都挺强的，然后薪资也是，就他们属于升的比较快的，我的朋友
领先薪资了，算是这个
对牛人他们是。所以我感觉经济来说对他们感觉还好那样子，然后感觉他们就是想能够把就是在自己的技术路线上能够做得更加出色吧，就是走这样一个技术路线。
不知道这回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小伙伴们一交流，有没有一种想回国的冲动呀？
我觉得
毕竟饭这么好吃，对吧？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为他们感到高兴，然后他们也热爱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北京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也可能是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是挺好的，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北京也越来越好了。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更加有自由自己的时间，我还是觉得工作生活的平衡很重要，我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爱好，我希望能够发展，所以我觉得当下来说的还是国外的这种 IT 企业更适合我。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随着海明的足迹一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那么离开北京之后，你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我首先是去了北京的第三天，我首先就是说走就走，先去了，我打算去西藏，但是我发现西藏的机票特别贵，然后但是经过西安的机票就特别便宜，然后就一合计，那不如先去西安玩一天，反正再多打卡一个点。
所以说其实就是中间去个西安中转一下，然后就会机票就会变得非常合理，是吗？
对，就是直飞西藏的话，我当时是12月31号，对，然后直飞西藏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但是去西安的票是300来块，然后从西安去拉萨也是300来块。
哎，这个是巨大的差价了，算是。
是的，然后我觉得西安我也没去过，我想去打个卡。所以就买了10月31号去西安的，然后1月1号去从西安去西藏了，就玩了大概半天左右。
那这个西安的这个短暂一日游对给你带来的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西安首先它陕西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省份，因为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朝代，然后你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子百家诸子争鸣这些一个局面，就是一方面它很繁荣，第二方面它也很混乱，然后在秦朝这样一个就是秦国这样一个在陕西的这样一个小的国家能够一统中国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然后所以陕西在我的心中是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的，然后我这次就是想去感受感受吧，
探寻一下这个神秘，对吧？感受一下历史。
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秦始皇他是一个像有点像乔布斯一样就是性格比较偏执的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一个人，然后比如说他修兵马俑统一度量衡，然后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措施吧，就是包括他的制度改革商鞅变法，就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定要达到他想要的效果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这次就专门去，我觉得我不需要去太多地方，我就看一下他的兵马俑是怎么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这次专门去了这个秦陵兵马俑，看了一下他的就整体我觉得首先我去了秦陵兵马俑，它整体的给我感觉就是 更多是了解它的这种历史、这种文化吧。因为这个首先，它秦岭兵马俑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是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是20世纪初，就是有人拍摄过这样一个照片了。然后到1970几年的时候，还是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了这个发掘。他们当地有一个说法叫做发家致富找老杨。
发家致富找老杨、
上联是什么来着？解放全靠共产党还是什么来着？然后发家致富找老杨，因为这个老杨这个人就是在建国之后呢，他偶然间发现了兵马俑的这种出土，就是一些陶艺吧，然后把它交给了这个文物部门，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现在他开采的地方还不是全部的，因为秦岭兵马俑它很多这个陶制品啊，就是这个战象、这个士兵，它其实刚出土的时候是彩色的，但是因为现在技术手段还不是那么的强，以至于一出土可能过了10来分钟，它就立马彩色就完全就暗淡了，所以很多都还是埋在地底下的吧。当时就参观了这个几个，一号坑是最大的坑，然后包括后面展出的世界上仅存的几辆秦始皇出行的这个
马车，
重制的这个车马、战马之类的，都是一些珍品。我觉得能够接触这样一些真迹，还是觉得历史离你更亲近了一些吧。我是觉得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你终究还是有一点点的朦胧感，但是你真正的去看到这些真实的时候，你觉得这真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
对，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图片很多时候还是真的不能够让你身临其境，让你感受的。
对，其实我觉得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对时间的观念是一种变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几百年也很快，几千年也很快，就是我觉得在理解秦始皇的时候，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一些决定，然后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不会觉得比如说以前在学历史的时候觉得哎，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出格的就是暴君，或者说他有一些很英明的决定，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帝王，他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的人性的动机，都是符合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这些动机的。
对，这都是参观了这个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一些想法。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跟着海明一起看看西安的其他地方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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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叫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夜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西安呢，作为这个陕西省的省会，已经成为了西北发展最快的城市。西安有很多头衔，它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它是13朝古都，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它还是世界历史名城青铜天下、大唐盛世的历史都发展在这里。所以海明讲，他其实这一趟西安行就是想看一看，亲眼看一看这个历史曾经发生过的地方。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海明阐述了自己第一次这个见到兵马俑的感受。那除了上面讲到一些故事之外，还有什么兵马俑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算是一些有趣的，就是小知识吧，知识点。就是大家经常看到一个关于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个陶俑的一个蹲像嘛，就是半蹲的一个像。那这个呢，被西安人称为是这个，被陕西人吧称为是陕西的这个吉祥物。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形象，一个剪影，就跟陕西省的这个省的地图是非常像的。这个陶俑呢，它比较幸运的在于它全身上下没有一处的被破损或开裂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半蹲式的，所以即使这个俑坑塌陷了或怎么着了，承受这个伤害的首先是那些高个的，所以它就自然而然被保护下来了。然后同时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大将军的一个陶俑。我这次呢从兵马俑回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制作的小型的陶俑像嘛，很多都是利用真实的这个陶坑里边剩下的土自己去烧制而成的，然后会经过他们的官方认证。然后我买了一个小型的这个大将军的陶俑像，据说可以给这个主人带来一些幸运之类的，也希望能够让我幸运吧。
希望今年这个顺顺利利，非常幸运。那么除了这个兵马俑之外，海明这一趟这个短暂的西安行还去了哪里呢？
我大概花了一下午玩兵马俑，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去了比较流行的这个所谓网红街，就是回民街。
回民街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回民食物的聚集地了。
对，因为西安小吃在我的心目中它是属于这种小吃类的一个顶级的存在吧，然后回民街就是这样一个顶级上的一个明珠。然后这次专门去那里去观光了一下，不得不说我觉得真的是颜值非常高的一条街，不仅仅是这个食物的颜值，而且里面逛街的这些帅哥美女也挺多的。
挺多的。
对，
对，
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地方。
那么这个回民街主要是在卖些什么？你觉得这个品质怎么样？你刚刚讲的颜值很高，那不知道这个食物真正的味道怎么样？
里面的话我觉得很多，比如说这个首先西北风味儿，它就是烤串嘛， 然后它这个烤串有个不同的地方，它是穿在那个红柳上的，会把那个红柳的味道进到肉里面，我觉得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与此同时有很多这个经典的西安菜，比如说陕西凉皮儿啊，然后肉夹馍这就不用多说了，很多这个因为西北地区比较干旱比较寒冷嘛，很多这个什么糖葫芦啊，然后山楂就是裹一层这各种酱之类的，然后各种辣椒油，然后各种干柿饼啊这些东西的，就是这方面的干货
种类很非常的繁多，
干货挺多的。然后就是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在食物方面比较喜欢那种加工少一些的吧，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尝一口，然后我觉得它的给我饱的眼福要大于口福一些。
哦，好，那么这个已经聊到一些景点或者怎么样，那对西安人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西安人的给我的感觉还是挺朴实的吧。在我的心目中，西安是这样一个旅游名胜的存在。我觉得我本来觉得，哎，西安人会不会也会觉得有一点那种，会觉得自己是这种国际化的大都市，会有一种就是 feel superior 的一种感觉吧。但是跟我打交道的，包括几位朋友，包括出租车司机，我觉得他们都还是挺朴实的吧。可能他们也不觉得西安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地方。我觉得就感觉跟我的家乡里面的那些亲人朋友一样，非常的
令人感觉挺亲近的，还是
对，挺朴实的，
挺
质朴的。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了，我们其实就要马上进入这个今天的重中之重了，就是这个西藏。刚才海明也讲到，其实西安只是一个简单的中转，其实你这一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去西藏。那为什么会产生去西藏的想法呢？
那首先就是我西藏有一个挺好的朋友吧，然后他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其实虽然是自己当老板，自己算是个包工头啊，就是之前在我眼里，就是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吧，然后就是自己拉项目什么的，所以就是想这趟去看看他，然后正好也有时间嘛，然后就去了。就
那这一趟在西藏大概待了多久呢？
因为我整体行程都比较赶，我在西藏预算是3天，已经比较奢侈了。
3天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吗？
飞了拉萨，然后主要在拉萨市区花了2天，然后有一天是在景区，是在那个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湖。
嗯哼，那么西藏的话，这一趟大概这个在拉萨去了哪一些景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我去的就是应该算是必打卡的景点吧，一个是大昭寺。大昭寺是拉萨的古城的中心，它里面供奉着佛陀的等身像，是一个香火非常旺盛，很多藏民，很多藏有这个佛教信仰的人，他们一路这个长跪，就像是我们之前看的一个著名的电影，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在这个大昭寺。其实
大昭寺，对，而且你这个大昭寺可能不止去了一遍，刚听你讲。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呢？我在它周围的好像是叫什么十四街什么东西的，就是有环绕一圈的地方，我绕了一圈，然后在门口我发现很多人只是跪在那里不进去，我寻思是不是今天不让进，我就没进去。那后来我就问了别人说其实可以进去的，他们就是在那里跪拜，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吧，一个信仰所在。然后我第二天就专门又去了一趟。不得不说它的香火真的是非常的旺，对，是一个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寺庙，但是呢里面供奉着佛教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佛陀啊，比如说这种各种好几世的达赖喇嘛，那个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都是各种佛母，很多我自己因为我也对这方面对佛教的了解不是那么深，但是据我了解，就是据旅游中学习到了的，他们都是佛教历史上非常神圣的人物吧。然后这样很多的佛教的信徒他们都会集中到这样一个地方，在一个不大的一个寺庙里面去给佛像去倒酥油茶，去献花，所以这个队伍的行进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然后我进去就大概在里面参观了一下，去感受了他们的那种虔诚。我自己是怀着一个崇敬的心，去走这一圈的。然后我虽然我自己并没有佛教的信仰，但是我自己平时我是很喜欢佛教的一些智慧什么的。然后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种超人的一种存在的。然后进去的话，真的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心更加的沉淀一下啊。当然，我有一种世俗的想法，也是朝比如说塞钱的地方塞几毛钱，希望能够给自己和亲人带来一些平安健康的喜悦嘛。对，
对的。那么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乍昭寺之外，这个还有什么景点让你印象也挺深刻的？
然后就是除了大昭寺之外，我另外一个花了半天的地方就是这个布达拉宫。应该说这个季节冬季去西藏的话，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种热门的景点它是不需要门票的。那我去布达拉宫就是没有花门票钱。布达拉宫它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应该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佛教的一个地点。它里面供奉着达赖喇嘛在不同的世间轮，就是它的几世几世的轮回里面，他们的供奉的这个佛塔灵塔。这里面呢也是当然是游客非常多的，也是禁止拍照的。会了解他们不同的，就是比如说达赖喇嘛他在第几世来着，他的功绩不一样，他的功绩越大的话，他的是叫佛塔吧，应该是佛塔会修得更加的宏伟一些，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金子啊。对，所以就是整体我看的比较走马观花一些，但是心还是挺虔诚的吧。
都是，其实有你去参观这样的宗教圣地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提前预备很多的知识，才能真正感受到这样一座伟大的宫殿对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讲是有多么的不同。
对，就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可能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雇一个当地的导游，因为你自己只是去看，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对，
就是、
看不懂的部分可能会居多。
对，像一个塔式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
对，也难以了解到其中背后的那些故事、历史的感觉。
对，
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游西藏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中文电台的当家男主播海明，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趟回国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北京，聊到了西安，再聊到了他这趟说走就走旅行的关键部分西藏。其实刚才海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景点，当然在这个你介绍这段经历之前，你特别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这个羊卓雍湖，是这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我本人是非常的感兴趣，那就希望你多跟我们分享一点他的故事。
羊卓雍湖是我去西藏的第二天， 他这个需要开车去吗？他的就整体我们从拉萨到扬州雍湖大概花了好像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它的海拔是4700米左右。整体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湖因为也是跟一个雪山融水流进来的水源，所以它的颜色会比较显示出一种有点就是蓝中透绿的那种感觉吧。因为雪山融水会带有很多的雪山里雪水里面的矿物质，在阳光的映射下会非常的美丽。然后这种景象的话，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比如说在 Jasper 那边会看到Lake Louise， 然后 Marine Lake， 因为他们也是雪山融水的造成的湖泊，都是一样的漂亮。然后我觉得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地方，有好给人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稍微走两步路真的就会气喘吁吁，然后同时因为海拔比较高，空气稀薄，压强比较小，结果颅内压会比较大一些，你就感觉自己的脑子里面的血管就是像要膨胀到爆破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吧。
海明平常锻炼的也挺多的对吧？
是这样的，我是挺注重健身的。然后可能我一方面我是直接就飞到了拉萨，飞到了西藏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地方，
就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应该是还有时差 对吧？
对，那几天都挺疲劳的吧。
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去这个西藏之前可能还是需要多规划规划，然后因为毕竟高反这个还是大部分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对，我其实我的情况已经算是比较优秀的了，有很多人
比较
他们就是去了身体的就是有极端的状况嘛，就是去了西藏之后就是哭着想要回去，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神秘之地，发现这一片神秘可能不太适应，
身体受不了。对，但是一般人的话，比如说你提前吃一些红景天这样抗高反的，提前一周吃，一般来说都会
得到一定的缓解。
对，
那这个扬州雍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美呢？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可能也是旅游旺季，旅游淡季。旺季的话，据说在湖边很多拍照的，就是包括跟牦牛拍照会非常的，人很多。但是这个淡季的话，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静谧之地。然后，因为西藏本身它的降水量很少，它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你可以想象一大片就是蓝中带绿的湖水在阳光照射下那么的安详，然后天也很高，然后周围光秃秃的山，然后你站在那里就是想赶紧回去
想赶紧回去，没想到最后这一句是个点睛之笔
因为我以前看过类似的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是如果去了西藏还是挺漂亮挺值得一去的。
对，如果你没有看过类似的话，你还是要看一下的。
对的，刚才这个海明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扬州雍湖，那么其实你这一趟主要是去看朋友的嘛？
对，是的。
那这位你的好朋友在西藏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首先我这个朋友他是，我刚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因为现在整体国家在西藏那边是投入了很多资金，是做基建，想发展西藏，因为西藏是以后比如说去这个巴基斯坦就是会必然会经过西藏嘛，所以也是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规划的吧。然后所以给西藏投入了很多的发展经费，包括给藏民很多的生活补助什么的，都是非常的优秀的。然后这朋友也是想抓住这个机会去那边发展，然后他那边就是承包了很多基建的项目，然后我是挺佩服他的了。但是这次去之后发现他的生活真的是挺艰苦的，他并没有把自己的 office 打造的多么的豪华，然后就是住在很普通的地方，然后也就是烧的也是电暖，然后晚上我还觉得挺冷的，然后就是去了之后，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就是像在村里生活一样，挺艰苦的。然后但是他自己除了这方面的，他要克服自己工作中的很多与跟人打交道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这些一些 concern 嘛，所以对他有更多的理解吧。就是很多时候以前 有些不理解，现在觉得哎，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偏远地区，其实更需要这样子全身心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努力做出自己每一份贡献的人吧。
对，国家是需要投资，国家也是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就像我朋友这样愿意到西藏，一方面建设基建，第二方面也是投资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计划吧。
对，
这样的人
是
需要的。
但是肯定西藏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才能把你的朋友深深的吸引在那儿。我相信这个美食就是其中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我相信你这个热情好客的朋友也一定带你去体验了不少吧。
嗯，对，这次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吃很多东西，比如说第一次吃这个成都火锅加上牦牛肉，然后第一次喝青稞酒，第一次喝酥油茶，第一次吃很多藏式的很多东西，是一个第一次，也是喝了个青稞造成的酿成的啤酒，还是挺神奇的。
哎，那在这个众多美食中你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我最喜欢的算是这个酥油茶了，因为首先那边的空气特别干，喝酥油茶的话可以让嘴唇更加的湿，就是油一些，就是保湿嘛。然后我其他的很多啊，我觉得那个青稞啤酒也还挺好喝的。我去那边，我朋友专门还安排了人唱歌献哈达，就是那个白色的围巾。
对，这个还这个算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对吧？
没有，就是当然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了，就是他们唱完歌然后向我献了一批很大的一杯这个青稞酿成的啤酒，说按照他们的这个礼貌习惯，客人要必须要一饮而尽，我真的就是把它一咕咚的喝下去，
全部都喝下去了。
对，当天晚上我真的就跑了一个小时的步。
对，在这个在外旅行的时候还要做到如此健身节制，真的是挺不容易，挺让人感到佩服的。那除了这个青稞酒之外，其实在节目之前海明还跟我提到了，之所以这个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太适应，还是跟吃了大餐有关系是吗？
对，因为我本身就直接飞过去，然后一下飞机我朋友就带我中午吃这个牦牛火锅，晚上吃烤全羊，
这是大补呀，
那都是相当的耗费能量才消化的，然后再加上本身你到了高原，你的输氧量制造能量的这种能力就下降了，所以我第一天真的是虽然饱了口福，但是我的肚子是挺难受的。
对，这个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当这个去西藏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体上心理上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饮食各方面都是要额外的注意跟小心的。
对，我觉得其实喝点粥就挺好了，挺容易消化的。
对，那朋友这两天除了带你去吃吃喝喝之外，还有没有给你展现当地的一些风情，或者有其他的小故事发生呢？
有一个小故事挺有趣的，就是我第三天在布拉拉宫出门之后呢，因为我首先觉得西拉萨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非常商业化了，有很多藏民他们会卖自己的，比如说一些佛珠啊，一些小的物品啊，就是有藏族特色的，可能他们的成本很低，但是他们会价格乘以三、乘以四，甚至要更多。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像我这种人消费习惯，就是我不太需要的话，我就不会买。但是那天呢，我出了布达拉宫的门之后，那个一个小姑娘，大概可能比我就是20岁出头的样子，直接就背着去奔出来，她说：“帅哥，我看上你了。”然后
这么热情似火，
然后我就没理他嘛，然后但是我就一直走，他就一直在说，真的，他是藏民嘛，然后听那个普通话也操练的不是很成熟，说我遇到别人我都不会这样追上来的，我这样我卖你两个，我送你一个这个佛串佛珠，然后他说我们这都是小北门不容易的，啊，我听着就有点心软了，我就停下了脚步，然后他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然后这个说我卖你两个100块钱，再送你一个3个100块钱，然后朋友说5个100块钱，然后他就是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这个砍价有点狠。
对，好吧，我给你，然后他就然后但是我觉得他那一刻给我的感觉是很真实的，我说哎，我当时我也挺不好意思，其实这 就是一点钱无所谓了。但是呢，我就我给他一个拥抱，我说祝你幸福。然后就真的，我觉得在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是觉得我们都是真诚的吧，
都很真诚。即使他这个有一定的营销手段在里面，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对，
就是藏民那些朴实的感觉。
是的，所以我是觉得他就是让我有点感动吧，当时。
对，也是旅行中各种各样的小故事才让我们回忆起这段旅行的时候额外的精彩。那么在今天晚间10:28的时候，其实已经快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节目最后，想请海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趟旅程的一个算是一个小总结或者一个心路历程吧。
我觉得就是当你有条件的时候，你不妨去多看看外面的，就看看世界吧，看看自己的朋友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去触碰那些真实，然后这样我觉得其实自己也可以有收获很多见闻，交很多朋友，对我的生活也是一种促进。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忙于工作，忙于生活，以至于每天都碌碌无为，但是经过这样一趟 refresh 会得到很多的见闻和收获。所以我觉得更多是他给了我一种 motivation， 我真的很想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够更多接触这个精彩的世界吧。
对的，海明的感受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电波前的很多听众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在繁忙的工作里，很多人迷失了自我，在岁月的蹉跎里，很多人失去了激情，在虚浮的社会里，很多人又失去了真诚。正是需要这一场宛如自我挣扎的救赎，才能让你的心灵感受到些许的平静。我相信这也是这趟西藏之行带给我们海明最大的感受。那也希望以此与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算是彼此鼓励跟感受吧，让大家一起能在不断的岁月的蹉跎当中依旧保持一份纯真的自我，那相信也是叶子对所有人最好的祝福。那么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感谢听众朋友们，祝你们未来精彩，今晚晚安。
对的，一点点重新拾起来，见到前边灿烂的曙光照耀着。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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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